创世纪三十二，夜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匹努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乃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匹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从雅各看标杆人生，我们把时间交给洪瑞清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次要来谢谢我们的敬拜团，他们很不容易哦，愿意花时间来学新歌。我们注意到他刚刚唱的诗歌是2016年的新歌，我们鼓掌，谢谢他们的用心。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用心预备，因为这个诗歌是新的歌。刚刚的诗歌最后一首唱到主你跟我走，我希望今天你在跟今天的这个主题分享完之后，你可以学习刚刚诗歌的经文的那诗歌的那个歌词的内容的那个转变。他一开始的经文，一开始的诗歌的歌词说主你跟我走，可是到后来他说主我跟你走。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经常都会类似这样的态度，就是啊，主啊，你听我的祷告，我要这样子，你跟着我。可是等到有一天你的态度转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主啊，你要去哪里，我跟着你。就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学习。那在这当中，我顺便也跟各位分享一点点，就是刚刚你们在读的诗篇第35篇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你在读诗篇的时候，诗篇是很好的一个祷告的学习的经文。你发现诗篇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说哇，他好像把那些敌人啊、不公义的人啊，都在那个经文里面述说齁，甚至讲白一点，就是在神面前在骂这些仇敌。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在诗篇里边的学习，你看到他谈到那些坏人做了什么事什么事齁。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在诗篇里面要怎么学呢？就是说对上帝呢，你可以跟上帝把你心中的愁苦来跟他述说，等于就来神面前，不管是complain 也好啦，难过也好啊，哭诉也好，来到神面前就倾心吐意。但是这个话不能对人说，因为当你对人说的时候，那就事情会更 messy 了。所以呢，圣经里边的诗篇呢是蛮适合来做个人祷告的。但是呢，我希望你们再注意一个 point， 就是诗篇类似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奏主诗啦，或者是一些哀歌啊等等，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key point， 就是叫做进展。你看到刚刚的经文里面，他怎么样骂仇敌齁，可是到经文的最后，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也就是说诗人他在过程当中，他在神面前有一大堆的吐苦水，可是最后呢，他会回到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而且他回到神的恩慈、良善、公义。所以他前面骂了仇敌这一大堆之后，他最后会回到那个经文第28节，他说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也就是说他虽然对仇敌有这么多的一些 complain 可是最后他还是承认神的公义， 而且他说我要时常赞美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就是你可以用诗篇把你的所有心里面不满来跟上帝说，但是最后你要有这个看见，就是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同在是如何。 OK， 所以呢我们说对神呢不要讲太多就是美词，不用把它装饰得很漂亮，在神面前你的祷告就是清心吐意。所以我们说对神要说人的话，听懂吗？跟旁边说对神说人的话。对，对神说实话就对了。然后再讲第二句呢，对人呢要说神的话。当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他诗篇里面有很多一些抱怨哦，那个不适合跟人家说的，那个是跟神说的。可是呢你在跟弟兄姊妹说的时候，你要讲一些造就赞美鼓励的话，好吗？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没有人喜欢雅各？有没有人喜欢雅各？啊，有两位喜欢，要不要说说看为什么喜欢？哦、oh, ，OK， 哦、oh, ，你已经把我今天主题讲完了。OK， 感谢主啊。普遍哈，我们都对雅各都有一个比较负面的评语哈。那我们今天要从雅各来看什么叫做 purpose-driven 的 life， 就是说你是一个很有目标导向的一个人生，到底这样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我要从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跟你们分享，怎么样从抓住前途到最后转向去抓住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在亚伯渡口。但在这个过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雅各的事迹哦。他当时出生之后，即使他离开家已经77岁了。我们是从他就是147岁去世往前回推，可以推出这样的时间，就是他离开家其实已经77岁了，他84岁才结婚，然后呢他91岁了，生了这么多的儿女，然后到97岁的时候才真正的返回迦南地，然后在130岁的时候，因着上次我讲到的那个约瑟嘛，好，他就全家下到埃及去了，然后在147岁的时候离开了。雅各的一生，那我们看到都是一个抓取的人生，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那个对目标导向比较是就是说对你所要的目标你很用心的去 catch 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齁、哦。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生命的数值，那个我们都会说他是偷啊骗啊抢啊这样子，但事实上他对那个他要的东西的那个执着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好，他其实很像我们今天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一样，我们常常会希望我们人生有规划，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现每次公司啊 promotion 一些人上 manager， 总是那些很会抓住机会的人，他会第一个被 promote， 对不对？OK， 其实这个态度并不是不好。OK， 所以呢雅各呢他的人生他真的是一个抓取的人生，就如他的名字，他的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的意思。好，我们今天在读说雅各好像听起来没有特别的感受，可是就希伯来人呢，他听这个名字呢他本身就是抓取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今天弟兄在座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名字叫做建国，好，那父母亲就是希望透过你的这个国家可以被建造起来，好，这都是有意思的，好，就不是像我们今天读雅各只是一个名字这样子。他第一个想抓的就是那个因为双胞胎嘛，谁想当头，你知道为什么要当长子？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要当长子吗？双胞胎应该是两个一模一样嘛，为什么要当长子？哎呀，你们太厉害了啊！大家都对圣经这么熟犹太人的规矩跟我们华人很像，就是他很重视长子，长子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那个双倍祝福不是只是属灵上的，那是一个实质上的，也就是他分家业的时候他是分 double 两倍。 OK， 所以呢如果能够担任长子，当然就已经跑在人生的起跑点已经先赢了哈。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人生的阶段呢，他就是希望得到父亲的祝福，所以你看到他为了得到那个父亲的祝福，他去欺骗了假装他的哥哥，然后呢受了爸爸的祝福。 我们都是这样子去理解说雅各是很不可取的，他要为了要抓取他的人生的目的啊，不择手段。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透过一点分享让你来理解，其实我需要帮他做一点点的平反。 OK， 嗯，第一次的被骗哈，就是扫他的姨扫哥哥被骗呢，指的是在25章里面的29到34节讲到他被骗掉了那个长子的名分。那第二次是说他为父亲的祝福，要给长子的祝福给他骗走了。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些世界名画哈。当时姨扫对雅各说，哎呀，我累死了，可以把这个红汤给我喝吗？然后呢，他就把长子名分给卖了。其实是这样子的，雅各说，今日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OK， 然后姨嫂说，哎呀，我都要渴死了，这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我们看那个 point 哦，就是其实这是一个 deal， 是一个交易。你觉得那算是骗吗？你们觉得呢？有没有人认为这是交易？是交易，对不对？ Actually 它是交易嘛，你看经文本身嘛。我希望你们在读圣经的去理解那真正的情况，好，我们不要光只听说好吗？你看到经文很清楚的说，他回来说累昏了，然后他说，你把这个红糖给我喝吧。好，然后雅各说，好吧，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他也没有说，啊，这不公平啊。他说，我都要死了，这名分有什么益处呢？好吧，雅各就趁机会说，那你对我起誓，好，把长子名分卖给我。OK， 然后呢，姨嫂喝了起来就走了。经文很清楚写了，姨嫂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所以这是一个 deal， OK， 这是一个买卖，一个交易。只是对姨嫂哥哥而言呢，他轻看这个名分，好吗？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 purpose driven 的这个 life， 就是你有一个目标导向的话，如果有人这么不看重这个名分，对雅各来讲这是一个机会。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交易很不公平啊，可是那是我们认为的。你看看他们兄弟两个的对话，没有说什么不公平啊，他说这个名字对我讲有什么益处了。所以第一个我要帮他平反，这个不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欺骗的手段。当然他的方法我们说不够道德啦齁。你看用一碗红汤就可以换得这个名分。这是第一个要跟你们说的。所以呢，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看到雅各真的是一个欺骗的动作。而且这个情况其实哥哥姨嫂是完全清楚的，他是一个在自愿的情况下来换取这一碗红汤，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交易。各位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两三个孩子的，有没有？有齁，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他们互相交换一个礼物或者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根本不公平啊，有没有遇过？其实如果你从这个经文去理解齁，他们两个觉得公平就好了。啊，有时候我自己哈，我有家有三个孩子，我觉得说哥哥好像有点骗弟弟啊。他说我帮你弄这个，然后你要他最近啊、最近说什么？他最近说如果我帮你完成一个什么，然后他要买他，然后妹妹就讲了一个很高的 deal， 就说我帮你弄好这个，然后你要送给我一个iMac Pro。哇，天哪！我发现那个价格好贵。我说你怎么会做这种 deal？ 可是他们两个心甘情愿，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旁人说这个不公平，这个是他们觉得 OK 的，好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觉得说好像他骗了爸爸对哥哥的这个长子的祝福。其实这个要去理解，在怀孕的时候利百加就很清楚上帝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后呢，这个爸爸以撒呢，他爱以扫 ，OK， 妈妈利百加却爱雅各。好，所以呢，你会看到其实爸爸跟妈妈在这个 对孩子的这个态度上面是有一点点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我会在下下周跟你们谈到以撒跟利百加的婚姻的时候，会跟你们谈到那个夫妻关系。好，接下来他就讲说，那你去把野味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在喂食之前呢能够给他祝福，这是爸爸对哥哥说的。可是利百加他念念不忘上帝的这个预言，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呢妈妈就对弟弟说了，他说你去他说我哥哥他说他一直都说叫他去骗这个了，好，然后他母亲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万一我被爸爸知道，那我不是会得到咒诅吗？在第十二节，可是你看哦，他的母亲怎么说，他说我儿啊，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把羊羔给我拿来。所以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责任怪到妈妈身上了。好，当然这样的方式也是欺骗。好，但是当时雅各他也觉得说，糟糕，这欺骗如果被揭穿了，那就会得到咒诅。可是他妈妈说，这咒诅归到我身上，所以叫他只管照着做。当然这个是妈妈跟儿子跟弟弟的这个联合的欺骗哦。但是这个不是他一个人单独的作为。好了，接下来你就看到经文的进展，谈到以撒呢他其实辨认不出来，因为他手上戴那个他哥哥的那个他是看到他手上有毛就像哥哥了，所以就开始给他祝福咯。可是等到后来哥哥回来以后，他就很生气了，他就说然后以撒就说了，你的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祝福给夺去了。所以这个情况其实事情就真的这样发生了。那你会从这个角度你就去看一个事情，就是雅各其实他对他所要的东西他非常的在乎，所以呢这个态度是值得学习的，就是抓住你所想要的东西，但是方法跟这个作为呢是需要去调整的。所以呢这整个的情况不是单单雅各的欺骗，其实包括他母亲的参与在内。所以终于呢他就把他长子的名分给骗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他这个人生的上半场，他基本上最主要问题是他用人的方法跑在神的前面了，包括跟妈妈一起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平心而论，第一个是一个交易，而第二个是母亲的主意，当然他是被动的配合，所以算是共犯，好不好？那真正该学的是要用神的方法来完成神的应许，这是我们从他的人生的上半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那其实他的优点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没有忘记神应许和祝福的。你想想看，刚刚我们经文谈到说，爸爸很喜欢哥哥，妈妈很喜欢弟弟，那妈妈常常可能会跟弟弟很多的交流，所以可能就跟他讲说，哎呀，在妈妈怀孕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跟我讲啦，以后你会比你哥哥还厉害啦，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弟弟的就很清楚，其实神有应许的，而且有祝福在他身上的。但是呢他为了得着这样的应许跟祝福呢，他有点像是趁人之危，千方百计。那这基本上我们不该学的就是一个叫做机会主义。OK， 但是对他所要的事情他积极的态度是对的。那到对他的缺点而言呢，他就是用人的方法来取代对神的信靠。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一天或者是你曾经做一个梦哦，就像约瑟一样你有一天你会被捧梦到什么样的地步，恐怕你要等上帝的时候到，而不是用人的方法觉得这个机会来了赶快不择手段。 OK， 那这是第一个要跟你们谈的。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信心呢基本是会传承的。你如果在读圣经，你会发现当最后耶和华神要对摩西说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是谁，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他们历代 的祖先都被点名进去了。所以你要看到回到那个亚伯拉罕当时怎么相信神呢？他当时跟他说，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那接下来应许就是他们会去到埃及了，苦待他们400年之后他们会回到此地，回到迦南地。所以你怎么去看这个雅各呢？其实神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但是是需要时间的等候。有的时候呢，你的人生不见得很快的就达到神给你应许的那个一帆风顺，这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历一些挫折，但是千万不要用不择手段的方式，这样子只会坏了大事。好，我们接下来的故事你都知道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哥哥就很生气要杀他了，他就开始流离海外，那从此他其实没有机会再看到他的母亲。弟兄姊妹，purpose driven 的这个 life 是很值得学习，但是那个方法是需要等候上帝的。好了，我们刚刚讲到说亚伯拉罕以此的信靠呢，那其实这样的信仰是这个神主动来找人的。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当时神对他说，是直接对他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因为神是一个应，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说了就算了。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雅各的时候咯，他跑了要去投靠拉班的时候，他在Bethel 就是伯特利的路上呢，他梦见梯子立在地上，然后这就是那个叫 Stairway Church 的那个来源，他就看见使者上去下来。其实这时候是神主动了来跟雅各立约了，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继续同样的应许，他说你的后裔会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然后呢，我会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然后还会领他归回这地，不会离弃他，直到他的应许成就。所以我们刚刚的诗歌唱到说，我跟你走，主你跟我走，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可是呢，雅各呢回应，对神的回应是这样，他只要有的吃有的穿就好了。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啊，有食物吃衣服穿呢，而且让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呢，我就以你为我的神。然后呢，我那时候也会把石头做神的殿，然后呢会献上十分之一。各位弟兄姊妹，你来到神面前，你的祈求会不会是跟这个差不多？我们向神求什么？说你保佑我，让我有食物吃，有衣服穿，让我在澳洲安居乐业，就这样子而已吗？在路加福音，耶稣直接跟我们说了，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来读这两段经文，预备，请。谢谢，这是耶稣直接对门徒说的。他说其实生命胜于饮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的祷告仅止于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可能我们对这个神的认识还不够多。好，我们继续看雅各接下来进展呢。他来到拉班这边之后呢，他为了拉结他最爱的这个拉结服侍了7年，因为他非常喜欢，所以呢人家说度日如年，他是度年如日了，就是7年如同几天而已。他接下来呢为了这个就开始一个一个娶了哈，包括他的姐姐，先娶了姐姐，然后妹妹，然后加上他的仆女，然后最后呢等他为了这个要开始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他又为了这个多服侍了6年，所以他前后在拉班那边有20年的时间。那而且他为了要让自己的钱财变多，他又用了一些方法，他就是说在羊肥的时候呢，那个有斑纹的，让那个 到时候生出来的都是归他的财产，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得了很多的羊群、骆驼等等。其实他还是不断的用自己的方法。其实如果你在读这个经文，你会发现很清楚的是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就能够兴旺，不是因为他的方法。所以如果神今天定义祝福我们，其实各位弟兄姊妹，你不用紧张，神一定会让事情成就的。我们有时候还是用了很多方法，然后你就发现说，你看我这方法有效哈，结果你会发现其实神本来就让这件事情会成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一下，让神来工作。后来呢，等到后来他发现已经不能够再跟拉班工作了，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他就逃跑了。好，他就打发人，然后呢跟他的太太叫到田间来，跟他说，我看你的父亲不如我以前一样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跟我同在。好，于是呢他就准备绕跑了。所以呢他就骑上骆驼，然后带所有的牲畜要回到迦南地去。结果呢，拉班呢就带着兄弟追上来，追了七天，来到了基列山，追上了。追上之后他说，你为什么要逃跑呢？雅各说，我恐怕你把我的女儿啦，把你的女儿从我这边夺去，所以我就逃跑了。等等。接下来呢，为了一个神像的事情，他希望能够搜索出谁把那个神像带走。那终于后来找不到了，后来拉班就祝福他们了，所以呢就跟他的外孙女儿亲嘴，然后呢祝福他们，就让他们可以回去。所以你这样来看哦，基本上一切都按着他的人生的规划在进展。包括我们前面讲说，他不管是用买卖的方式拿到了长子名分，或者是拿到骗的方式拿到祝福等等，然后来到拉班那边，发现有一个叫什么老千哦，比他更厉害的，就让他服侍了20年。可是他终究为了财产，最后又带了一群他的羊群财产，然后想要离开。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拿到长子名分、父亲的祝福，甚至娶到他心爱的女子，而且有那么多11个儿子还有财富，他已经成家立业了，他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他决定要衣锦还乡。各位弟兄姊妹，当他衣锦还乡的时候，他会遇到什么问题？对，他遇到他哥哥的这个问题了。这时候呢，这个跟他哥哥结下了深仇大恨哦，这下子麻烦了。哥哥听说他要回来，带了几百名壮士迎面而来，可能顷刻之间他的一生的所有积蓄都会化为乌有。他当然很不甘心哦，他是一个很习惯去算计的哦，因为他的名字就是抓嘛。所以呢他就想怎么办，他就开始把他的牲畜分群哦，万一这一队的被击杀，他还有另外一队，所以呢他还是用他的方法。 OK， 接下来呢他就打发人去见他的哥哥，说我要回来了，然后把礼物送在前面了。所以大概有550只的动物分成9批，然后就有母山羊、公山羊等等等等这样子，然后希望这些礼物呢可以让他消气嘛。可是呢当他把这些东西都送过去以后，他终于停下来，他就跟神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托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而且连妻子儿女一同杀了。他开始来寻求神，不过听起来他还是在寻求神造他的方法。 OK， 所以呢他就见了他哥哥，送了礼物之后呢，他把每一样分群交在仆人，然后跟仆人说，你走在前面，好，要跟他说这是你的仆人雅各要送给你的礼物，他自己在后边。所以他带着妻子2个使女，然后呢都过了亚伯渡口以后，他开始面对他的害怕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他的人生的下半场，他开始面对他过去的那个深仇大恨，他要开始去面对他。所以怎么样由逃避变成面对，由抢夺变成谦卑，这改变其实相当的大。如果你读经文，你会看到当雅各他过去以后，他看到的以扫，然后他自己去冲到最前面去，一连7次的俯伏在地才来到他哥哥的面前。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呢？这个改变是说，本来他要争老大的，可是如今他衣锦还乡的时候，他见他的哥哥的时候，他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他就像我们讲的三拜九叩一样，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来到他的哥哥的面前。本来他是很害怕的，但是他现在是勇敢的走到他哥哥的面前，而这个问题就在他的人生的转弯。而这转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亚伯渡口的经验。哇，这个前言会不会太长啊？好，什么叫亚伯渡口的经验呢？其实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弯处。我们现在把这个整个聚焦，刚刚整个简单的交代了整个雅各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聚焦看今天读的经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弯处。在经文的第24节的上段说，只剩下雅各一人，然后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他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所以他的大腿窝就扭了。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我们今天精英是不在啊，他可能最清楚，就是如果人的大腿这是髋关节脱臼它是没有办法站立的，所以根本没办法支撑的，所以呢那个是最弱的，就是他的最弱的一环。所以当他的这个大腿窝扭了之后，他走路从此一跛一跛的。你会看到说，他本来是很害怕他哥哥的，在渡过这个渡口之前呢，他是算好了哥哥来我要怎么办，分成左右两边，然后呢他把所有人都送过去了。你可以想到他最后只想到只有他自己，他竟然把太太跟小孩先送过去了，然后自己一个人还留在对岸。这时候他一个人，他开始在想怎么办，这一生到底在做些什么。所以在这时候其实神来找他了，他跟神摔跤，然后呢你看他经文很特别，最后他说你是谁，他要问他的名，他说你何必再问。各位弟兄姊妹，当神来跟他摔跤，其实可以给他一枪毙命的，可是神没有，他只给他扭了一把，意思就是告诉他说，你凭你自己的力量想赢过这一切，这是没得走的路了。所以他摸了他一把之后，他开始瘸腿了，也就是说如果他面对他哥哥的追杀，他跑也跑不掉了。可是这一刻是一个生命的转弯，这一刻也是一个与神面对面的时刻。各位弟兄姊妹，你可能来到教会很久了或者我们在座很多信主信很久的，你有没有这个生命的经验与神面对面啊？如果没有，感谢主，你可能还没有遇到很大的冲突。如果有，你要深深的记住这一刻。我呢在学生的时代高中的时候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啊，我就觉得哇太好了，来到教会就像各位每次来到教会很开心，看到老朋友，然后结束还有茶点可以交流一下，然后也看到哥哥姐姐，因为跟自己年纪大的或者是叔叔阿姨都很爱我们，在教会里边很开心的成长。我说就像是我们的 second family 一样，就是尤其是我是一个只身在外读书的一个留学生而言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就是教会像家一样的温暖。然后后来我毕业之后呢，就像雅各一样呢，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啦，我们有好的机会就 promote 啦。我当时考进去那个医院做 research 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工作挺好的，而且也待遇不错，就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也很努力在publish， 所以呢我们的 journal 就是那个期刊的论文呢，也在那个 imperfect 就是很高的点数的期刊上面发表。好像这一生就觉得说哇我已经达到我要的目标了，我觉得这就是就是一步一步 achieve 我想要的那个 goal， 但是有可能那个是没有底的。当我非常忙碌，一直要我们整个团队要把论文在全世界第一个发表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是相当的大。你知道诺贝尔奖只颁给全世界第一个 发表的人嘛，好，所以呢，你永远要抢第一个的，所以那个压力是很大的。直到这样的生活持续好长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会工作36小时，早上8点到隔天8点，然后到晚上8点，就36个小时。这样的生活长时间下来，我就生病了，急性肾衰竭住院了。那时候我才深深体会到，我认为我可以靠的是不能靠的。你可以想象说，我在医院工作十几年，我已经算是资深的员工，所以呢，我认识的那些主管都是已经是主任啊、院长级的。所以当我生病的时候，我自己的医院显然可以给我很大的帮助。可是偏偏不是，我生病的时间是在中国农历年的时候，整个医院都在休假的情况之下。所以当我当时要住院的时候，我认识的所有的那些资深的医生全部都不在，所以没有人可以 take care 我的疾病了。然后呢，神很怜悯我，就是我隔壁的一家医院呢，他们有很多主治医师在 standby， 所以我教会的弟兄姊妹帮我送去那个医院。我体会到一个情况，就是我认为我可以依靠的所有的人脉资源，在这一刻是救不了我的，因为我到一个医院是我不认识的医院，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抓住神。好，我认为我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医院，反正那么多认识的人，铁定没有问题了。可是呢，神却让我在另外一家医院，我完全不认识，但是神却预备了。当我住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整个病房是满床的，可是那一刻刚好有一个空床，然后医生说你没得选了，就是一个床位给你，你就住下来吧。然后当我住进去之后呢，过了两三天，医院开始恢复上班了，护理长跟我讲说，诶，你选的医生真好，他是我们肾脏科的权威。我说我也没得选，因为他值班。神预备了，神预备一个肾脏科的权威在过年的时候值班，然后医治我的病。然后呢，等到我经历过危险之后，他问我说，昨天的那个检查的数据，人是不能活的，你是怎么样子可以撑到今天的？我说我引发心脏衰竭，整个心脏快停了，我跪在病床上祷告到隔天。他说，哦，原来你也是基督徒，感谢主，我也是基督徒。所以呢，那是一个基督徒医生，他很认真的帮我治疗我的病。我在一天的 output 到10000cc， 也就是我一天会掉一公斤呢，拿来减重还不错哈。住了两个礼拜，掉了十几公斤这样子。但是那是非常危险的，各位弟兄姊妹，我发现我所要依靠的，我靠不住的。我原来所工作的医院，我是靠不住的。等到后来大家都上班以后，我们副院长带着一批医生来说，我要帮你转院转回去，他们觉得我在那里住院是非常丢脸的。可是我的医生说，如果你要今天转，除非你不要命，他说你现在非常危险。后来的确那天晚上我就经历那个危险期，差点就回天家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以为我所拥有的这些人脉资源可以帮助我，就发现没有，我最后能帮助我的真的只有神。这就是神就成为我们真正的依靠。各位弟兄姊妹，雅各他的生命改变就是在那个亚伯渡口给他非常大的改变。他可以把人都送过去了，连他最心爱的拉结也送到对岸，只留他自己一个人在这边，万一他们都被杀了我还在。可是就在这一刻，神跟他摔跤，只有他翻转了。所以他之后的改变变成他一马当先跑到前面去，然后呢，他把妻儿放在后面，然后跟他哥哥说，后面是我的妻子孩子。弟兄姊妹，当你真的遇见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勇敢的承担这些挑战。当你真的遇见神的时候，你就能够面对这些挑战，而且你真的不会害怕。所以 fear God， 你就 nothing to fear。 当你敬畏神，你真的遇见神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就是雅各的故事，他从一个依靠自己变成一个依靠神的人。对我而言，也因为这样子，神让我完全得到医治，是超乎我的想象的。所以呢，当我回到医院之后，我就开始觉得我应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我回去大概2年的时间，让整个身体 recover。然后呢，我也开始把我们当时研究的一些特别的技术开始转移给我们其他的相关的同事。所以之后我就离开工作了，我就进到神学院去学习。对我而言，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那时候就想说，哦，我是那种很少见的 case， 在acute renal failure 就是急性肾衰竭能够 total recover 可以完全恢复的少数的案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了。可是我觉得上帝很可爱了，上帝还留一个东西在后面。等到我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刻，上帝才让我知道，跟我同时间生病的我们教会，以前我的教会的另外一个弟兄，他已经回天家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的，上帝对你对我是有拣选的。所以呢，我要分享就是，从此人生下半场呢，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了，而是上帝要带你走。所以我们今天的诗歌，主你跟我走，我到哪里去你跟着我。不，你要遇见神，然后从此神你要去哪里我跟着你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也许过去都是看到雅各是一个抓取的人生，但其实雅各他是一个抓住目标的人。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紧紧抓住目标，但是也帮助我们修正目标，这个目标不是自己想要的，乃是上帝你要给我们的，我们有时候需要等候。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更多认识雅各的故事，他其实到年老的时候，他扶着杖敬拜神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又短又苦，但是其实圣经上也是说他的荣耀仅次于法老。神要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不是自己去抓取，而是让神来给的时候，就会不一样。那我们每一个人从抓取的雅各变成是一个以色列，以前是与人相争得胜，现在是跟神相争摔跤之后被神来引导的一个生命。帮助我们每一位从雅各抓取变成以色列一个顺服的生命，帮助我们人生不管走到上半场下半场，真的知道上帝才是我们真正该抓的。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能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即使在在雅各逃难的时候，神你亲自来向他显现，而且你应许过去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今天仍然在他身上继续来实现。同样的，今天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紧紧抓住这样的应许，能够得着这样的生命。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不管是生命是不是遇到这样的一个转捩点，当我们真实知道主你的美意你的心意是好的，那我们遇到困难我们耐心等候，但是我们更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经历那个亚伯渡口的经验，真实的遇见你，而且从此是抓住你。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